那天我小外甥掰着自己的手指头在那儿数数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我就很好奇，我说宝贝儿，你数什么呢？啊，我就数我的年龄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一把年纪了。孩子啊，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你叔叔那不就已经土埋了半截了，这就啊。马上与未来开始我们周三的节目，分享我们今日份的开心段子。节目开始之前，咱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上一期打赏的朋友，感谢这么多朋友简单粗暴的爱。谢谢这个青鱼老公、亘古青鱼老公，还有不飞鱼，还有齐036690，还有还无语。还有这个叫红柳沙枣啊，还有这个听友3482，还有不飞鱼，还有 lover， 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简单粗暴的爱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咱们继续来分享段子吧。这段时间呢，在家里边也出不去啊，那天没什么事啊，就嗑瓜子啊，躺在沙发上嗑瓜子，结果这个瓜子一个不小心就飞到我这手机上了啊，就嗑飞了一个。可费力哥，我当时我懒得拿手去拿，我就直接把嘴凑到这个手机屏幕上，然后一吸，是不是就能把这个瓜子吸过来。然后这一幕呢就被我闺女给看到了。我闺女呢当时就跟她妈去告状去了。妈妈妈妈，刚才爸爸手机上有一个美女，爸爸不光舔，她还流口水了。宝贝儿，哎呦，我这个小棉袄漏风了。那天还是我小外甥啊，就过来就问我，叔叔，你说为什么咱说汽油涨价了，怎么别的东西也涨价了？你看这猪肉也涨了，油条也涨价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孩子有问题，是不是咱得给他解答呀？我就跟他说啊，我说这个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卖油的他也喜欢吃猪肉，喜欢吃油条啊，那他们赚钱了，那油条肯定就得涨价。哦，叔叔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再说我一个小侄子吧，我小侄子今年5岁了啊，平时啊特别喜欢就是跪在地上啊不好好吃饭。那天正好我去他们家啊，我就接过了这个给孩子喂饭的任务。我一边喂啊，我就一边给他讲这个武大郎的故事。我说你爱跪着和你不爱吃饭，我跟你说这两个结合到一起，那你就是长不高啊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长大你一定要记住。你要是找了一个漂亮媳妇儿啊，你千万要防着你媳妇儿，就是什么时候跟你说大郎该喝药了，你可千万别喝啊。哎呦，把小家伙给吓得当时立马就起来了。啊，叔叔你啥也别说了，我喝我喝我喝。昨天去我们楼底下的一个小饭店去吃饭。啊，然后呢就碰到两个小朋友在那儿点餐啊，这俩小孩当时就说咱来喝点白的吧，啊，咱喝点白的吧。呵，我一看这俩孩子充其量也就是10岁上下，咱通俗说这毛都还没长齐呢，还喝点白的啊。就见另外一个小孩就说啊，行啊，那随你吧，是吧，少整两口。然后那个小孩就冲着这个服务台就说，那个老板给我来两瓶营养快线。啊，这么个白的呀，我还以为你要喝雪碧呢。那天地雷在辅导他孩子写作业，然后写到了一个字儿，他儿子不会写，就是这个颓废的颓啊，当时一下就有点懵住了啊。地雷让地雷一想，地雷也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呢就开始抓头发啊，就挠头发，就他这一个动作瞬间让他儿子想起来了，爸爸你别薅了， 我看见你这个秃顶我就想起来了，颓废的颓，左边是一个秃，右边是一个叶。谢谢你啊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这个提醒的方式真特别。每天晚上临睡之前都会给孩子讲一会儿故事啊，这个故事的话无非就是那一些童话故事啊，成语故事，这守株待兔啊，龟兔赛跑啊，是不是天天讲的话小家伙也听烦了啊。那天晚上临睡之前就跟我就说，爸爸爸爸，你天天讲这一些太没意思了，我想听点别的啊。那你想听什么呀？你跟爸爸说，我想听一个就是新的故事啊，新的行。说有一天乌龟和兔子赛跑。爸，我不听龟兔赛跑，你听我讲，我没跟你讲完呢，这不一样。结果呢，这个兔子太骄傲就被乌龟给抢先了，然后这个兔子起来之后呢就拼命的往前追，结果跑得太快没看路，吧唧撞到树上就撞死了。哎，正好这个时候路过一个农夫看见了，就把这个兔子啊捡起来就拿回家煮了吃了。从此以后啊，他就每天守在这儿也不干活了，庄稼呢一看着比人家短了不少，然后他就到他的这个地里边把他的庄稼一一都给拔高了。哎，爸爸，这是什么故事啊？这就是龟兔赛跑，守株待兔，拔苗助长呗。前段时间我一个同事领着他孩子去附近的一个游乐园玩啊，这游乐园里边有一个就是那种网红的摇摆桥啊，就上边抓左右晃左右晃是吧，看谁把谁晃下去。然后呢这个桥也没什么生意啊，没什么生意之后就跟这个我这同事就说啊，你们玩一会儿吧，是不是不要钱，免费让你们玩啊，玩一会儿吧。然后他们俩就上去了啊，还有几个别的啊，上去结果孩子太小了啊，刚刚六七岁，上去没晃几下啊，小家伙就被晃下去了。晃下去之后呢赶紧下去救吧，是不是赶紧就下去。下去之后呢好不容易把孩子给捞上来。小家伙也是吓坏了啊，当时啊，爸爸，哎呀哎呀，怎么我就掉下去了呢？缓了一会儿之后呢问了他爹一个他爹都无法解答的话。哎呀，爸爸，你说我这在水里泡了这么久，你快看看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。昨天开车出门啊，然后呢我闺女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啊，就说，爸爸，你看你左转的时候你打左转向灯，你右转的时候你打右转向灯，那为什么直行的时候就不打灯啊？哎呦，这个问题真的一下就把我给问住了。还得说是我媳妇儿反应快啊，当时听到之后就跟我闺女就说，很简单，你在学校里边表现不好老师会说你，在家里边不听话爸妈会说你，你要是表现又好又听话，还有人会说你吗？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这就是一个哲学家呀。在家里边也出不去是吧，闲着无聊呢就跟我闺女讲这个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。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户外的探险史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同龄人应该都差不多啊，都是就是在外边疯玩啊，那都是我们的童年丰富多彩。我就跟他说呀，我说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去爬树，然后上树上去掏鸟窝啊，把这个鸟蛋就给揣兜里啊，结果下来的时候呢没注意，没爬稳啊，没扶好，吧唧就摔了个狗吃屎啊，这鸟蛋也碎了。啊，然后我闺女当时听到这话之后开心的不得了啊，哈哈大笑啊，一边笑啊一边就跟我说还想听啊，爸爸爸爸，你再讲一遍，你再讲一遍，我还想听，我还想听啊，是不是？那行，那爸爸再给你讲一遍啊。我以为啊这孩子是对这个掏鸟窝呀特别感兴趣是吧，我就又给他讲怎么掏鸟窝，就这么慢慢的爬到树上。我闺女当时就打断我，不是爸爸，我不听这个掏鸟窝，我就听那个你从那个狗吃屎开始讲，我听这一段。 不知道你们的孩子什么样，反正我闺女每次就是放学之后啊，都是她最饿的时候。哎呀，饿得不得了了。然后前段时间我接她放学，放学在回家的路上啊，我当时就很感慨，因为春暖花开了嘛，是吧？好多花都开了。我提鼻子一闻，哎呦，真的是大自然的香味儿啊！我就跟我闺女就说，我说宝贝儿，你闻到了吗？你闻到这些特别浓烈的花香气了吗？说完，我闺女就闻了闻。爸爸，我没闻到。啊，那你闻到什么了？我只闻到了远处烤鸭的味道，还有小笼包，好像还有烧烤的味道，好好闻呐！有时候我发现这个智能音箱啊，还挺解闷的。啊，那天我就问我们家这个智能音箱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要是开劳斯莱斯去上班的话，同事们会羡慕我吗？说完之后，这个智能音箱就回复，你开的是劳斯莱斯玩具车吧？嘿，要不看你是我花钱买的，我非摔了你不可。说一个同事吧，他孩子今年上初三了啊，就是这个每回写作业啊都写到很晚。我就问他，我说怎么你们这孩子作业特别多呀，还是咋回事？不是，他特别犟，就每回写作业都特费劲啊。怎么个费劲法？你比如写数学题吧，每回啊我都特意把这些难的题给他圈出来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些你先别写，你先把那个简单的做了。好家伙，我不圈还好，我这一圈他可来劲了，我就要做这些难的题。然后一道题他做了三个小时都还没做出来，别的都还啥都没动啊，就光写这道题写了三个小时啊。啊，那这么好的孩子，你不把他送去扛大包，咱说那不可惜了。我记得想当初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上初中啊，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很勇猛啊，他上课就老是走神儿。然后那回呢，老师就看不下去了，是吧？你这怎么老是走神呢？就准备给他一点教训。老师惯用的武器就是粉笔头啊，嘣儿撅了一个粉笔，然后呢精准打击啊。结果当时他还发现了，他抬头就看老师准备打他，就在这个粉笔头即将打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咔一出拳。啊！一拳就把这个粉笔给打跑了。你说你打跑就打跑吧，这也没什么。可能啊，是他那段时间看李小龙看的太多了，有点李小龙附身啊。当时出拳的同时啊，大声的喊了一声：“阿达！”后来，但凡是那个老师的课，他就被罚站了。分享一个你们不知道的冷知识，就是说这个双胞胎呀、啊，到底有可以有多么的一样？我给你们举例啊，就是咱说除了长相、声音和爱好这个很像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地方也特别像，可能他们自己都没发现，但是我惊奇的发现，双胞胎上厕所选择的坑位都是一样的。真的，我特意去研究过。想当年我们班就有这么一对双胞胎男同学，然后他们俩不管是谁，只要上厕所，肯定去我们男厕所倒数第二个坑位，神不神奇？嗯。每个人上学这几年呀、啊，都有自己特别害怕的事情。我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想当初的背课文。啊哟，我特别愁，就是看到这个课文的后面有这么一句话，叫做背诵并默写全文，还是什么，是吧？请背诵全文，啊，简直是要了亲命了。我记得那会儿啊，是背那个什么珍珠鸟啊，你们现在这个课程还有这个吗？就珍珠鸟啊，就背这个， 全班都背下来了，就我没背过啊。没背过之后呢，老师也气不过，是不是？你都背下来了，怎么就你背不下来呢？你下午放学你别走了啊，你来上我办公室，上我办公室来背啊。那行，那就背呗，是不是？从下午4:30放学一直到晚上10点，我爹才来接的我啊。来接我在路上，我爹就问我啊，怎么样啊，背过没有啊？我说没有，没背过。那没背过你怎么老师让你回来了？因为我跟老师，我们俩都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，然后他就放过我了。从那以后我就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啊，就是这个要是去办公室背课文之前呢，就一定得先吃饱饭啊，要不然真是熬不过去啊。这么一说得有个20多年了啊。20多年之前呢，我们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这个村里的大喇叭呀，就什么都吆喝啊，使用的特别频繁，就谁家什么吃饭吃什么饭了呀，是吧，等等等等，各种事儿都在这个大喇叭里边就通知，所以你经常就可以从这个大喇叭里边听到，老黄家二孙子，二孙子考试成绩不及格，没考上高中。这还不是最要命的，最要命的是大喇叭，农村大喇叭广播呀，一般都得重复一遍，是吧？他就怕你听不明白啊。再来说一遍啊，老黄家二孙子成绩不及格，没考上高中。所以那段时间呢，你像我们这些孩子们活的是小心翼翼呀， 就谁要是有个什么事迹被这个大喇叭一爆出来，那你回家你少不了就五指山印在你的屁股上。昨天跟我一个同事路过公园，来到公园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同事当时就看到有这么两个中学生啊，就在公园里边就谈恋爱啊。然后当时看到这一幕之后呢，跟我就说，哎呦未来你知道吗，我看到这一幕我就瞬间想起了我的中学时光啊。我说那不用问，那肯定也跟他们一样偷偷的在公园里边和你女朋友约会吧。说完之后他就说啊，不是，我想当初上高中的时候也像现在一样，总是在公园里看着其他同学约会。小时候啊，问到爸爸妈妈最多的问题就是我是从哪里来的啊，爸爸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呀，是吧？打小啊，我妈一直就是和别的妈妈是一样的，都说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。可能对于别的孩子来说就是不相信，是不是啊？这不可能，不是，没有，根本那儿就没有孩子。唯独我妈，她不光那么说，她还实际行动了。哎，就每回啊问我是从哪儿来的，他还特意领我去看那个垃圾桶。我从那以后我就对此是深信不疑啊。啊，那还用，那就不用说了，不用多说什么了，那我肯定就是从这个垃圾堆里捡来的。分享一个小时候的糗事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啊，物资比较匮乏，你不像现在你想吃什么各种各样的，是吧，变着花的卖给你们钱。我们那时候想吃啊就很少，没有什么零食啊好东西可以吃啊。然后我记得那回我们一个亲戚来我们家，来我们家之后呢，就给我爸妈就拿了两瓶这个鹌鹑蛋罐头啊，就什么呢，就是瓶装，然后拿这个水泡着鹌鹑蛋，这个水啊估计是盐水啊，就这么一个鹌鹑蛋罐头。那小时候没见过东西都馋，是吧？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想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尝尝吧，是不是？我就偷偷的开了一瓶。开了一瓶之后呢，然后我一尝，咱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得剥壳吃，更不知道它得煮熟了吃。我就直接拿了一个，是吧，放嘴里嘎吱嘎吱，我就开始嚼。然后从那以后啊，我就对这个鹌鹑蛋产生免疫了。时至今日啊，我都不怎么吃鹌鹑蛋，我一直觉得那个罐头那就是世界上最难吃的罐头。 好，段子分享这么多，下面我们来看评论。首先来看第一个，叫杨希，未来我爸，我是从2019年锁定你节目听的，现在收听排名已经是第四名了，厉害吧？搞不好很快就能爬到第一名了。我每天呢，中午和晚上睡觉都是放你的节目在听，一直是放到睡醒，然后选择播放完当前声音再起床洗漱。我做的好不好？赞我赞我！马上清明节假期了，祝我爸节日安康，谢谢。那这个做法就我们就很提倡啊，就是你们可以一放放一晚上，可以一直放，然后早上起来起床的话也是设置播放完当前声音，对吧？然后起床洗漱啊，就尽量别中间停一半，然后哎就给关掉啊，因为实在是确实这个咱们这个段子节目啊拉低了我整体的完播率啊，就是有多低呢，我的小说的完播率差不多是在 85% 啊，然后段子的完播率呢差不多是在 50%， 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完，是吧？哪怕是就确实是晚上睡觉很困了，咱们也设置当前集数播完，然后再忙你自己的事情。另外就是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评论啊啊！每次点赞评论咱们也是这个活跃节目的一种方式啊，对我来说呢也是很有帮助的。下一个叫做雨菲菲，现在很多脱口秀的段子都不错，能播出吗？还是有知识产权啊？就是很不错，你们都已经听到了，段子这个东西都是通用的，你们刷抖音就看出来了，就是可能这个段子他在拍，过两天你又刷到了，他又在拍，就是这个东西听得多了也就没意思了啊。咱们就是尽量的讲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，但是即便是这个样这么控制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你们在别的主播那里也好啊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别的平台上也好啊，有可能会听到类似的，这都是无可避免啊。下一个叫老大的仙女棒，未来我爸你火速告诉我你的这个抖音号，我去关注去。还有就是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怎么没动静了？最后祝我爸的节目越来越活跃，人气越来越高，我也去助一臂之力了。我现在主要阵地就是喜马拉雅啊，实在是腾不出别的精力来去这个弄别的平台啊，等有空了吧，是吧？等把这个都捋顺了，然后咱们再做别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评论分享这么多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留言，没有想说的呢也可以评论上一个朕开心，是吧？朕已悦啊，都可以啊，咱们这个评论数越高，我们的节目就会越活跃，大家举手之劳都可以帮一帮忙，谢谢好朋友们的支持。另外不要忘了听小说啊，小说我们的王妃出养成目前还是免费的阶段，大家没有听的话抓紧时间去收听，收听的方法就是点头像进主页，主页里边呢有这个有声书的专辑啊，直接点那个，然后王妃点进去之后点上订阅收听就可以了，目前应该是更新到了240多集吧，然后这个月的话我会调整一下，就是把这个调整成一天更五集啊，好多人不是反映哎呀不够听的吗，给你们调啊，一天更五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吧，还没听的抓紧时间去收听，我会在小说的评论区等着你来互动，来找我玩啊。